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纳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信服了主。他们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那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感谢主的话语。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黄亮宇长老，他证道的题目是安提阿的教会，有行动力的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要再一次代表国际关怀协会的会长李秀全牧师和所有的同工向大家问安。特别要谢谢教会在许多的方面对差会的支持，让差会跟教会可以一起在宣教上面一起来成为伙伴。刚才我们读哥林多前使徒行传，我们那边提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许多的教会也许大家是耳熟能详的，特别是在初代的教会。刚才我们提到的使徒行传那个地方，假如你往前面翻，你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它真的好大。圣经上怎么来描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说有虔诚人从天下各过来。假如你再继续读，你会发现当时在41节那边说，有人就领受了彼得的教训，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就增加了3000位。你再往后面读到第4章，那边有讲到说，听到的人有许多的人就信了主，光是男生就有5000位。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彼得在那边讲道，彼得在那边呼召，有人就举手，3000人、5000人。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真的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向神感恩。但是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满足那上帝他宣教的心意。也许弟兄姐妹成长的背景对宣教有一些敏感，现在有一些宣教的学者就把宣教这2个字就重新的翻译，叫做延福， 把这个上帝的福气延伸出去，所以宣教士就叫做延福使。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要万人都得福。约翰·斯多德 John Stott 他在上一个世纪是被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神他永恒的心意就是神要透过宣教来赐福人，那样的一个心意可以说浓缩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一到四节当中。上帝他宣教的心意其实不是从我们所熟悉的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才开始，那边是讲到什么，讲到大使命，或者是说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开始，那边也是讲到大使命，不是的，是从旧约就一直开始。我们发现我们神他要赐福人，要透过宣教把神的福气延伸出去，不是从创世纪仅此而已，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会发现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就盼望把他的福气是让各国各民万国万民都能够蒙这个福。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没有抓住上帝这样的心意，所以神就兴起了安提阿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再大，神就让环境把耶路撒冷的教会整个给打散，就让逼迫就临到他们，就让安提阿教会来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在这一方面的侍奉。弟兄姐妹，我们光看到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或听到我们所分享的，我们真的可以发现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你，不会因为我，我们不配合神的工作就受到拦阻，不会的，神就会兴起其他的教会，兴起其他的地方国家社区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刚才所读的几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为什么神他要兴起安提阿的教会，到底安提阿的教会有什么样的特质是今天你是今天的我我们要抓住的。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我自己看安提阿教会用两个字来形容，可能可以表达安提阿教会它的特质，是叫做行动。我们今天要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起码看到几处是安提阿教会在行动上面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求你自己来纪念你的道，你也来赐福你的道，愿你自己的话在今天你的众儿女的心里面带出回响，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来，也巴不得我们因着今天的信息，主啊，我们的生命就再一次被调整，我们的眼光再一次给改变，主啊，求你自己纪念。在这个时候我也恳求你来纪念你的仆人，主啊，那出于你的让你的仆人一个字也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句也不说。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它是一个同心的教会，这个行动力是他们同心，他们同心不是说口头说一说，他们是真的做出来。那我自己在准备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把圣经一节一节的写下来，我发现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能够同心，其实有一个关键人物，他是巴拿巴。我们看二十三节，巴拿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刚才我们读过圣经，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其实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对安提阿的教会不放心的，他派一个钦差大臣去那边看你们搞什么名堂。用这个人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被派去的人他的思想他的看法常常会左右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反应，不是吗？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说，巴拿巴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巴拿巴他看事情是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而不是从他自己的习惯、他的背景、他的文化来看这些事情。这里面的看不但是肉眼的看，也是心里面的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在团契当中在小组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事工的发展，我们看到小组的成长， 我们是否可以察觉这是出于神，还是是出于人呢？若是出于神，众人和我过去的习惯、我的经历、我过去的成长是完全的不一样，我们是否都可以为着神放下我们自己？我和培荣师母，我们两个人从2008年开始，我们每一年大概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台北的山里面去服侍。在宣教的工厂里面，常常有很多的事情啊，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不是我不会计划，我自己过去的工作，我替政府部门做战略规划，我很会做计划。可是到了山里面，我们就发现跟我们所想的常常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这个人很麻烦，我这个人看到不做计划的我就很不舒服，我看到不按计划来做的啊，我心里面就很不知道是怎么办啊。有两个字来形容我这种人呢，我不晓得大家是否听过，叫龟毛啊，就是找麻烦的意思，或者很挑剔的意思。但是我就发现神就借着那个环境来磨练我。你很会做计划吗？但是我就让你在一个没有计划的环境里面，你要不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按照我自己的本相，按照我自己的老火，我真的可能跳起来，但神就帮助我改变我的眼光，从神的眼光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弟兄姐妹，这就是巴拿巴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的一个很重要的例证。再来看，我们看24节，24节，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就归服了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来到澳大利亚有多长的时间？我自己在新西兰住了快20年，在新西兰20年前，我们到开车到加油站，那时候加油站都还有这所谓的替你加油的那样的一个服务人员，他常常会问你要加多少，我们常常的回应是什么 ？Full up， 就是把油加满。弟兄姐妹，当车子满了油，我们就发现它有动力往前进。我们看见巴拿巴，他是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这个两个字，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完全的，是全备的，是不缺什么的。用英文字一个字来形容，是叫做 perfect。我们看见巴拿巴，他是一个可以说是被神他全备的心思来充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想事情，是一个从神 perfect 的眼光来看事情，他可以看见神的恩。我们看见巴拿巴，他不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他被圣灵充满，而且圣经上说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圣灵跟信心的相关，有好几处经文在屏幕上面都有，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否从信心的眼光或者是信心来看我们所面对的一些事情？在宣教的工厂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挫折。宣教士，或者是说你说叫严福使好了，他一个人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长时间看不到成果，有时候想一想很挫折，没有成就感，干脆收拾书包回家去打退堂鼓。假如我是差会的主管，我看到我们的宣教士在工厂，我不晓得我会不会从成本效益来看，回来吧，回来吧。前几年我跟李秀杰牧师，我们在非洲旁边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当时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市长正在带头所谓的政变，对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宣教士一个人留在工厂面对那些所谓的挑战跟苦难，只要机场没有关，只要宣教士说你们可以来，我们一定去。我们在那个地方就看到这张照片里面右边的那一位，他在马达加斯加整整10年的时间。弟兄姐妹，你知道吗？10年他所牧养的教会有几个人？10个指头数得完。 一共九个人，十年呢、哦，九个人里面一个是他，第二个是师母，第三个是他儿子，会有只有六个。弟兄姐妹，假如我是差会的主管，我怎么评估？假如我是那一位宣教士，我怎么看我自己的业绩？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我们看见他十年就熬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政变发生的时候，人心的脆弱，人就要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过去怎么跟他们讲听不进去，可是当环境一改变，那些人就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过去他带的那六位弟兄姐妹都是穆斯林，很不容易。我们看见这位宣教士因着他的信心就看到一幅不一样的图画。还有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巴拿巴，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好人。这里的好在圣经上面讲到是良善，讲到是好行为。弟兄姐妹，良善也好，好行为也好，这都是生命的本质了，或者是品质，但是会在我们外在怎么样流露出来。所以你看马太福音25章21跟23节，那边都是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一个顺序的问题？什么在前？良善在前，忠心在后。良善是生命，忠心是工作。我们的神他看重我们这些工人的生命远胜于我们工人所做出来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巴拿巴他不是用他的工作使许多人归服了主，相反的，我们看见他用他的生命的影响，他生活的见证，使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再看25到26节，巴拿巴往大处去找扫罗。巴拿巴不但是一个好的领袖，而且巴拿巴我们看见他会带出好的同工，透过巴拿巴就带出了保罗或者扫罗。在圣经里面你去读，还是强调那个顺序的问题，你会发现他们顺序里面巴拿巴在前，保罗在后面。巴拿巴可能他在教导的恩赐上面没有保罗来的强，但是他发掘了保罗，把保罗就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让保罗就开始了第一世纪的成人主日学。26节说他们有一年的功夫，他们整整有一年的时间，他们在一起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里面的顺序由原来的他那个巴拿巴已经变成了什么，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非但如此，假如你去读使徒行传，继续往后面读，你会发现后面几次只提保罗，巴拿巴不见了。那边讲到巴拿巴保罗和他的同人保罗就出来就站起来，巴拿巴隐藏了。到了14章，顺序又颠倒了，是保罗巴拿巴，而不是前面的巴拿巴保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去看这里面的顺序变化很有意思的哦。我不晓得你看这个排名呢、啊，我们中国人很在乎排名，对不对？你看这里面的排名，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自己在问我自己，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哎，假如我是巴拿巴，我会甘心吗？我原来在教会是领袖，哎，我在教会是带头的，现在我跑到后面去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上台容易下台难，对不对？巴拿巴他甘心让保罗成为新的领袖，巴拿巴他背后那种生命的品质真的能够成为今天你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巴拿巴的原来的名字，我不晓得你是否知道他叫约瑟，但是大家今天都忘了，都忘了他原来的名字，只记得巴拿巴，因为那个巴拿巴那三个字已经成为什么，他生命的那个记号，是一个良善生命的记号，是别人忘不掉的。今天的教会要有巴拿巴，你我愿意成为今天这个世代的巴拿巴吗？是一个从神眼光 来看事情的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是一个会发掘同工带领同工的人。我相信这样的呼吁也好，或者是这样的挑战也好，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说主啊，我愿意成为士兵会宣道堂的巴拿巴。但是弟兄姐妹，假如你愿意，好不好，请你保留一点，你允许我再多说两句，你再说主啊，我愿意。巴拿巴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Son of Encouragement， 中文翻译叫做劝慰子。什么是劝慰子？我举一个例啊，这张照片上面有一艘渡轮。我过去在香港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住在港岛，所以我从港岛到九龙，我常常就坐这样的一个渡轮。你看这个渡轮的旁边有四个黑圈圈，那四个黑圈圈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救生圈、轮胎，不但是轮胎，而且还是破轮胎。刚才有弟兄姐妹反映说防撞，没有错，因为什么？船是硬的，码头也是硬的，硬碰硬会怎么样？受伤。所以要那个破轮胎在中间，减缓两边的对撞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里面会不会有硬碰硬的时候啊？会有。教会要今天的巴拿巴，那个破轮胎的巴拿巴，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牺牲了我们自己，但是为着弟兄姐妹的好，为着教会的好，自己辛苦一点。请问弟兄姐妹，你还愿意成为今天士兵会宣道堂的巴拿巴吗？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第一个行动是同心，这个同心的人是巴拿巴，在中间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第二个，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行动。圣经上面讲到他们会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有基督同在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教会的认识是什么，教会是指这个建筑物吗？还是指你我有那个生命的人？你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那边怎么讲，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讲教会是什么？是指做圣徒的，这是人，是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还是人？人有生命，人才会成长。教堂不是教会，教堂是这个建筑物，不但不会成长，还会被切成两半，你信不信？我讲一个例子，你看这个教堂。我2009年的时候，我在欧洲的荷兰，在那边有服侍，我到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很有意思。你知道欧洲人啊，他们基督徒越来越少，可是他们的教堂呢，常常是所谓的古迹，所以既然是古迹啊，你就不能拆。啊，既然古迹，你原来是给宗教团体来使用，你将来纵然没有办法继续维护下去，你要卖也要卖给宗教团体。所以呢，我们华人就去买，那华人没有钱呢，怎么办？他说我卖你一半。所以你看这个教堂后面一半是华人教会，前面一半是空的。我们去想哈，假如前面一半佛教团体去买，你觉得有没有意思啊？啊，不是不可能啊。假如佛教团体去买，你说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后面在唱圣哉圣哉圣哉，前面在佛经叩叩叩叩叩，对不对？弟兄姐妹，教堂不是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教会一共出现了115次，每一次都是讲到有相同信仰的人，没有一次是讲到这个建筑物，都是讲到在教会里面那些活生生的人。弟兄姐妹，既然是活人，就不会是死人，活的生命就会成长。但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健康宝宝吗？我看不会吧。 问题常常就出在跟二十一节有关。二十一节里面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弟兄姐妹，信而归主是点，但是教会不但是信而归主的，还是要一群会怎么样接受教训的群体。接受教训是线，所以我们看到在二十六节那边讲到说，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就教训了许多的人。接受长时间的这样的教训是线的问题，教会不能只停留在点，教会也要线。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还有几处的经文都帮助我们这样的了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那边怎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是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得生命是点，得更丰盛的生命是线。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是这样讲，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是点，以至于信是线的问题。其实今天教会的危机就在有点没有线。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患血漏的妇人？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她来摸耶稣的衣裳，有没有？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可是耶稣的门徒怎么反应？老师，旁边人多，挤来挤去都会碰到你的啦。可是耶稣说不是。耶稣说，有人摸我，我身上有什么？有能力出去。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摸？我举一个例子，你们一定懂。我们都坐过飞机，对不对？坐飞机的时候，当飞机起飞降落，气流不稳的时候，会被要求什么？绑安全带，有没有？摸那个字就是绑紧的意思。我上个礼拜在坎培拉带他们的一个宣教周，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子。当飞机从新西兰要到澳大利亚悉尼的时候，要降落之前，气流那么不稳，不稳到那种感觉我都要吐。弟兄姐妹，绑紧的安全带，我就不会跳起来，头就不会撞到那个飞机的天花板，就安全了。真的，在第一世纪的门徒以为那些在耶稣旁边拥挤耶稣的人就是跟耶稣有生命关系的人，不，耶稣在乎的是跟他生命的连结。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一些人搞到地要叫回来。弟兄姐妹 No， 不，他们跟耶稣还没有发生生命的关系，我们要让他们跟耶稣的生命绑紧，要绑紧，让他们由点到线。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信而归主的人多了，故事没有结束的，他们故事并不是停留在那里，他们后面还有保罗一年的成人主日学，他们的生命是由点到线的成长。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两处讲到所谓信而归主，或者是说有许多人就归服了主的原因。一个是讲到他们信而归主，另外一个是有主耶稣的生命的同在，主耶稣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成长。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像巴拿巴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让很多的人就归服了主？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否能够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成长，以至于才是真正的归服了主？第三个，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不但是一个同心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他们更是一个行动的教会。今天我们姐妹带我们读了那两处的经文，刚才我们从那两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安提阿的教会当他们听到耶路撒冷的那边将有饥荒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你们需要我们知道了，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你们，是这样子吗？他们不是的，圣经上面是说他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去供给那些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了。 他们就把捐像托巴拿巴跟扫罗就送到众长老那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我们给他一碗热汤，比告诉他们说耶稣爱你，耶稣知道你的需要就走了，恐怕来得更为实际，不是吗？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教会有所谓的食物银行 food bank， 或者是提供一些所谓热的饭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也是目前我们自己所服侍的差会国际关怀协会，我们在柬埔寨我们要建立医疗的相关的训练有关。我不知道去年我在这边是否有分享过，在柬埔寨一个护士他一天要看多少个病人吗？他就是要照顾多少病人，超过100个。在澳大利亚一个护士要照顾几个病人，你们就晓得那边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是有国度的眼光，他们不是将他们的眼光只放在自己的身上，他们也关心别的地方的需要。安提阿的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讲是很陌生的，那耶路撒冷教会还要派人去查他们呢。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们听到先知雅加布借着圣灵说到饥荒将要来到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他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来捐钱。我非常喜欢定义和照个人的力量。什么是定义？定义是他们甘心做这件事情，不是勉强。照个人的力量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他们决心要如此做，他们照个人的力量去做。30节，他们就这样行。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是以一个实际的行动来服侍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个行动，在13章1-4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怎么样来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行动是透过先知顺服圣灵的引导，第二个行动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向他们说话。圣灵要安提阿教会差派他们两位重要的同工，要保罗跟巴拿巴去向外邦人来宣教。保罗跟巴拿巴可以说是安提阿教会，用英文来讲是 the two best。 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没有犹豫，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服侍很重，他们没有说这两个人服侍那么重他们走了怎么办，他们没有这样想。3节说他们进食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总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他们自己的需要之前，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安提阿的教会没有差派 the second best， 他们是差派 the two best。 安提阿的教会也有自己的经费的需要，也有同工的需要，两个重要的同工走了，也有他们所谓的领导的需要，他们有各样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为以这个东西成为他们拦阻圣灵的工作的借口，他们就是顺服圣灵带出行动。他们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拆出去。弟兄姐妹，拆出去并不是说像放风筝啊，那风筝断了线就让风筝自己跑了，不是的。拆出去仍然有那个连结的关系，他们从国度的眼光来看这个连结的关系。接下来我要请同工放一段我刚才讲到说我过去从2008年到现在，我跟师母跟培荣师母要讲清楚啊，每一年年底到台北的那个短宣的那个一个孤儿院这个还有3分多钟的影片请大家先看一下好吗？在同工在准备的时候大概就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在台北的这一个孤儿院叫做慈园之家，人数呢不多，小朋友大概就是10个左右。那位传道人呢是从云南来到泰国，他只有30几岁，他的师母呢才20多岁，他们在那边就是凭信心 向神仰望。他曾经分享过他怎么样侍奉，他说他从来不向人讲，他就是向神祷告，把他的需要就向神说。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在泰国，在山上，政府会负责这些孩子们一直到高中，每一天你到学校去，政府会提供三个菜给这些孩子吃，自己呢就带着饭盒，带着白饭就到学校。他说每一天早晨他就骑着那个摩托车就送这十个孩子就到学校去。可是有一天当送了孩子去，孩子都不知道今天晚上回来下午回来有没有饭吃。可是这个传道他回到慈源之家，他看着那个空米缸，下午马上要面对孩子回来要吃饭，他不是抱着那个空米缸在那边哭，哎，不是，哎，他抱着那个空米缸，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过去穆迪的孤儿院里面的那一个见证，他说我要，他是抱着那个空米缸唱三一颂。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从来没有失信于我们。那天下午，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一个弟兄在山下，就听说山上有一个孤儿院，他说我要上去看一看。他就到了山上，看完以后，他就问那个传道：“你有没有什么需要？”传道还是不讲。他再问第二次，传道说：“假如可以，你可不可以替我买十斤的白米，为了晚上孩子吃饭？”那个弟兄说：“你开什么玩笑？你把你最大的车子拿出来，就是那个摩托车旁边加了一个铁笼子，从山下拉上来100斤的白米。神顾念，神从来没有失信。”好，我们请同工放这个影片好吗？
将在对我低语，
看见台北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在哪里？你我能够做什么？当年那位逼迫耶稣基督的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当主耶稣的光四面照着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主啊，你是谁？当扫罗知道就是他所逼迫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扫罗的第二句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我们认识了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我们都要问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做什么是行动？安提阿的教会，当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遇到大饥荒的时候，不是只有他们的牧师、他们的长老、他们的长执会主席说：我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不是的。圣经上说他们是他们全部，他们照个人的力量而行。我刚才说过，安提阿的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是不熟悉的，就像我们对泰国的教会、对柬埔寨的教会我们不熟悉一样，但是他们却顺服圣灵的引导，他们用国度的眼光让安提阿的教会到今天被人纪念，他们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教会。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来称许安提阿的教会，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对安提阿的教会多么大的肯定。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假如今天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使兵威宣道堂起手，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我们再多的泪水跟再多的汗水都值得，不是吗？最后我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也许大家对这个消息都略有所闻，这个是去年二月的亚洲周刊所刊登的一篇报道。他说光是曝光的统计，大概在浙江有400多间教会十字架被拆。浙江省里面有一个地方叫温州，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温州常住的人口大概是600万。官方公布的温州有多少基督徒呢？100万。所以你大概知道不止100万。你知道温州有一个别称，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叫什么？叫什么？我听到的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所以当他们的十字架在里面被拆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一位宣教师也在当中，他本来想陪伴这些基督徒们、这些族内的弟兄姐妹在那边给他们一些安慰，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在温州的弟兄姐妹怎么来回应他。不，我们不能再做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做中国的安提阿。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他们说了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再做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做中国的安提阿。弟兄姐妹，他们在家里面好得很，做中国的耶路撒冷怎么不好？但是不，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他们出去，要他们出去，不能只像同文化，也要像跨文化，要他们出去。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宣教的神，我们神的心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就是要万国万民、各国各民都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我们要有让各国各民都蒙福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教会，他们彼此同心，他们用生命来见证，也来印证他们所传的。圣经上说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 因为他抓住那与主同在的秘诀。他们不是说只停留了归服了主，他们继续接受装备，让他们生命成长由点到线。他们对宣教的行动是及时的，圣灵向他们说话，透过先知亚加布向他们说话，他们就回应神。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教会。自己在准备今天的信息，我在神面前恳求，我神啊，求你赐福我们士兵会宣道堂，成为一个有行动力的教会，就像安提阿教会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愿意吗？你我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今天早晨的信息来向我们说话，你让我们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教会，你也让我们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你自己的门徒。主要让我们的一生就为你而活，让我们一生就顺服你的旨意，让我们一生就走在你自己所命定的道路里面，让我们一生就来讨你的喜悦。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